人情、精神、人体、人来来。人来疯七点文艺三分，我是黎明人，我们一星期到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你们觉得今天声音比较清脆一点？我今天去，今天算是什么？今天算是去洗了牙。哇，好酸哦，好痛哦。医生讲说，哎，你上一次看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我说有点不太记得，好像起码有两年多。他说这个牙齿应该每半年每一年洗一次，至少洗一次这样子。嗯，好啊。那个哎，对啊，我面前出现这一本《牙好永不老，别让牙周病锈蚀你的健康》，这个是日本史学博士宫田龙。对啊，为什么我今天去弄了牙齿，面前就出现这本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sign？ 好，那么基本上，哎，我觉得这本书应该蛮，这个可能每一个人家里都需要一本。预防治疗牙周病可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抗老化、避免心脏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降低胃溃疡、胃癌的几率、改善风湿关节炎、预防老年失智、预防误呛性肺炎、避免孕妇早产、消除口臭毛病、充满自信、拥有好人缘。嗯，对，我觉得我的好像牙齿那个干净多了，有一些结石，然后我跟医生讲说，对啊，我那个下面的牙齿不是正中间的那两个，说旁边好像有一个缝这样子，你知道，那个牙肉比较下来了。他说对，这就是因为那个结石啊没有清干净，然后他就一直压到，就把你的牙肉压下来。这可能，他说你的牙肉很难恢复。然后我说，我那天看你们的 DM 上面不是说有一种什么牙肉可以补起来？说没有没有，不是牙肉可以补起来，是别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你要不停的拿手指，尽量有机会就一直按摩，按，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按回来一点，这样按回来一点哈。对，因为我很怕我的牙齿有一天看起来像蔡康永在电视上那样子。对，他的牙齿好像这个黑洞很多的样子嘛，觉得缝隙很大这样。好，那个不过今天医生也讲说，哦，你那个咬合啊不是很标准，所以其实大家会看不太到你的那个下排的牙齿。嗯，应该要像最近那个信义房屋那个广告，有没有被打枪的那个中介，像他牙齿那样才标准，笑起来两排都非常清楚，有没有？对，但是基本上我的咬合，最近你要他的标准，你咬合的时候应该上下两排就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好，但是我一咬合的话，就是你只看到我上排的样子，看不太到我下排的牙齿。好啊，不过我今天去的那个牙医诊所，我觉得很棒哎，那个环境好赞哦，而且我也只花了200块，感谢全民健保，感谢全民健保，感谢全民健保。那个今天你知道是谁帮我看的牙？今天是哈林的姐夫哎，嗯，对，就人家据说是名医耶，名医。好，其实他已经搬到我们的附近已经两年了，但是对，反正前两年啊，哦，很多事情，终于今天有机会那个。好，我说现在很近了，我以后每半年会来洗一次，会要来看一次牙。对啊，人家那个这个他算是名医哦，好像蛮有名的。嗯，对，他应该就是女儿前一阵子闪电结婚，对不对？他是不是也要快要当外公了？好，没关系，我已经约好下个礼拜又要去补牙，我可以在今天有点忘记这个事情，这样那个。对，因为他在帮我弄的时候，啊，好酸哦，但是这不表示有蛀牙哈，就是在洗的时候哦，可能太久没洗了，然后他还给我稍微给我麻醉了一下下，这样子，这样嘴唇好像感觉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酸了，好吧？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那个没事哦，每半年一年还是去看一次牙齿哈，可以去看一次牙齿。 好吗？那个，哎，所以内湖大直地区的朋友，强力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个，哎，我今天去的这家诊所，真的里面环境装修的好棒哦，好舒服哦。对啊，这样子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大医院排队等等看牙齿呢？同样的钱，这舒服多了，而且就预约你也不用等太久啊。就是你预约好的时间，不然一般那个我们到医院去看牙科的话，挂号要排队，对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但是像这边你就可以啊约好时间，然后就那个时间就可以看了，嗯。那么我们台湾之光 Hero 的 HTC 在美国告我们3C败家男最爱的亚当夏娃电脑侵犯五项专利，要求禁止 iPhone、 iPod 还有 iPod、iPod 我们是说什么在美贩售。哇，这个五个专利是：一、智慧型手机的电源管理；二、电源控制；三、电话键按拨；四、个人页面组织；五、记忆体连接的相关专利。所以他就是在美国反控，因为其实当然就是 Apple 三月初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出专利侵权控诉后。那么现在宏达电呢，就是12号反击，嗯，哇哦！但今天好像那个2498，也就是 HTC 宏达电股价大涨，是这样吗？嗯，最高来到436元，宏达电要400，就是股后，哇哦 ，OK。不过我们的3C败家男对于 HTC 好像没有研究，对不对？没有研究，所以你无法判定就是谁侵谁的权，这样子是不是没办法决定？你知道我今天一鼓作气看完牙齿之后，我想到说，哎，对，我们家附近啊，因为那边是内科嘛，内湖科学园区，好像似乎开了一家新的眼科。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有收到他们的 DM， 然后。我昨天在坐捷运朝美丽华方向，我就看到在那个办公厂区里面，一楼好像就有一个常春藤大学 Number One， 好，同名眼科，好啦，耶鲁通常不是 Number One， 波士顿的那家大公才是比较认为是 Number One 的哈，好，这一家眼科，我想说，哦，对呀、啊。然后后来今天看完牙，我看时间，中午以前，我想说，好像还有时间，我去那个寻找他一下，因为那边那个厂办区我不是太熟，很少走进里面去，就居然被我找到了。然后我本来想说跟那个小姐拉了一下，问问他看他们医生怎么回事啊什么，就他说，你现在可以看啊，你要不要看？我戴了隐形眼镜，他说没关系，我们有药水啊，你可以把它拆下来，这样子，然后等一下。然后想说，好吧，那就看啊，就还等了一下哦，因为那个医生前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可怜，好像眼睛都红肿这样，给他看了很久，然后呢，就终于叫了我，然后我又到旁边的一个诊查室啊，一些机器啊，眼睛弄了半天，然后就终于见到医生，就，他有一点结膜炎，所以我今天戴了眼镜，对不对？好了，不过好像经常会，以前就有过结膜炎，不过他给我打的那个，他说春季结膜炎，对，然后他又给我做了一个什么检查，然后他说他这个机器是现在全台湾唯一的，那些大医院都还没有进来，好像今年年底还是明年那个台大医院眼科才会进来。嗯，好啦，我也只花了200块，这本来没有他的那个挂号费贵一点哦，贵50块，有250，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就那小姐说，你有在园区上班吗？我说我就住这附近，我是邻居，他就OK， 没有，其实我也可以拿身份证给他看嘛，的确就是， 哦，那个附近嘛，哈、哦，就他就给我算200了。所以今天那个，今天算是健康之日，这样健康之日。对，所以刚刚那个牙周病，对啊，上次我们那个，我们那个肠胃科的，对不对？那本书是叫什么？
长
命百岁，对对对，我刚想完，我想说，对，长命百岁，就是肠子的肠，长命百岁，也是说所有的病都源自肠子嘛，对不对？但今天牙周病的这个日本人写的这本书说，所有的病也都源自那个牙齿，如果出问题的话，也会出问题，好啦。那个牙好永不老。那我看到这本另外这本书呢，我一直觉得一定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纪录片，不过应该也是一本很震惊世人的书。这本书叫做《Slave Hunter》，这是自由的一天啊、哦。那它这个小标呢，英文是 One Man's Global Quest to Fre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我走遍世界寻找被迫害的女孩。Human trafficking 就是买卖人嘛，哈，所以就是所谓的 human trafficking 哈。那么所以他所以这个人是人权运动者亚伦科恩哦。那么他一直致力于推展现代禧年运动，让世界各地都能够赦免债务、解放奴隶哦，应对抗人口贩运 （human trafficking） 就是人口贩运了哈、哦，人口贩运。那么使这个亚伦·科恩受到洛杉矶政府的表扬，他在尼加拉瓜、以色列、埃及、厄瓜多尔、伊拉克、柬埔寨、缅甸等地执行国际任务的过程中担任卧底密探哦，并且就他了解的内幕来评价奴隶制现象。OK， 所以我们一听到奴隶两字，好像想到那个罗马帝国，但是其实在现在21世纪，还是有这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发生。那么，这本书呢就记录他们怎么样去揭发这些然后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工作啊、哦、这是自由的一天啊、哦、那么这是自由的一天 OK， 这应该是一本非常震撼人心的书啊、哦、然后这个大概是我们身处在台湾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他说我从未看过这么多小女孩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更别说在同一个房间里牺牲她们的身体给年纪或身体比她们大两三倍的男人享用。我好像突然掉进一个悲惨世界。我跟妈妈桑说我想见站在一起的那三个小女孩。我选了最小的那个女孩，她的年纪大概9岁。然后我们上楼，我们的隔间和其他隔间之间并没有门，只有一条从天花板悬挂下来的床单，还有地板上的几张竹席。这房间并不通风，我可以闻到汗水、性爱以及用来治疗轻症的尤加利油的味道。等我们独处之后，我立刻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这位小女孩似乎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可能曾经有些男人因为其他的目的而用摄影机拍过她吧。接下来几个夜晚我遇到许多一样的孩子，回到饭店后我吃了安眠药，唯有如此我才能逃出不断上演的真实人生梦魇。我知道还有数千个我永远不可能认识的女孩正在为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服务，一夜又一夜。而这本书呢的确是即将要拍成电影哦。那么这个史蒂芬史皮伯还有奥利佛史东哦，两个人都竞相要购得这个翻拍的权利哦。OK， 所以这个 Slave Hunter 要拍成电影，而这本书呢，在美国上市以后就打败了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传记，立即成为亚马逊书店人群运动类畅销书的 第一名哈 Slave Hunter， 这是自由的一天。痛。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Hello， 大家好，
又要来跟我们讲明天新上片的电影有哪一些好看的电影？
这个礼拜有八部新片，然后一个小小的影展这样子。
OK，
那上礼拜的冠军呢，还是票房冠军还是《钢铁人二》？那美国卖了1.3亿美金，嗯、也是冠军。
嗯。
然后台湾这边的话已经将近
台币，
将近2亿了，就一个礼拜1亿就对了。
Iron Man 2，
对，然后第二集是叶问2，也快1亿耶，哦，也蛮厉害，
这么猛，
对对对对对，
比叶问，因为叶问好像总票房才3000多万呢。
可是他卖得好，我觉得他要感谢那个进叶问的那家片商，因为叶问其实台湾隔了1年才演。就在大陆跟香港红了以后才演这样、
哦、你说叶问
第一集
哦哦哦，
对对对，
这么晚才演，
所以其实就是，
但他在大陆很红耶，
很棒啊，而且
在大陆很卖座耶，
而且很多人都说第一集比第二集好看。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大陆人其实他们完全没有经历李小龙的那个年代，
哦，
就是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就是当我们在外面，当我们在香港、台湾在封李小龙那种70年代初的时候，人家大陆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会知道是世界上有一个李小龙这样、嗯，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
他得取代的
赶上那个，对不对、嗯、？OK， 不过《叶问二》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小李小龙最后有伏笔嘛，哈。
嗯，对啊。
嗯。
不过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去投给那张，就是那个小混混的感觉。然后第三名是《鉴真大和尚》啊、哦，新片的第一名，从第三名到第七名都是上周上的新片这样子。
哦 ，OK。
然后
鉴
真
大和尚的票房，
已经
十几人的力量，
差不多500万这样子。
啊，才500万吗？
因为他其实戏院很少。
哦，
对啊。
OK。我以为他，
可是我觉得已经蛮厉害的。
他预售不是破纪录吗？
可是他如果每个礼拜都500万的话，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预售卖的不止500万，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
就
是
因为预售票的人，他不见得就是说这第一个周末就来看了。
不是，因为慈济的义工都很忙，他们安排时间。
哦 ，OK，
对，
okay, okay, okay,
他们哪像我们一窝蜂跑去看？
哦，好 ，OK， 所以这样分批也是对的啊。这
因为
他预售到底预售了多少？
他们好像不大愿意我讲这样子。
预售多少？
听说是20万张这样子。
20万张，那要多少？那要存多少？
差不多5000万这样。
所以这才是第一部而已。
但是我预测他就是下片的时候，也许如果戏院演得够久，也许有破亿的实力这样子。
啊，真的吗？预售就已经5000万了吗？这应该前所未有吧。
嗯，对啊对啊，可是他们就是很保守，他说因为可能他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也许是企业包场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就是一次买很多。对
对啊，那不管怎么样啊，
不然的话一般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新闻的重点来写这样。对啊，一般片商都忍不住就立刻就写新闻。
他这个预售应该是破纪录吧，
嗯，
至少国片纪录一定是。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嗯，很惊人啊。
太惊人了。
那第四名是《血世纪》，第五名是《扭转时光机》，第六名是《野蛮大对决》，我有去看，有害身心的电影。
啊？为什么有害身心的电影？
而且如果你们对布鲁克·雪德斯还有任何幻想的人，千万不要看这部电影。
啊？几只熊？
可以给0.5吗？
哇，你这个
那片商不要帮我杀。
你还用 0.5， 因为米勒熊也曾经也没给出熊过。
给零的话是比较狠的。
你也有过这个记录啊。
对对，可是
那部电影叫什么？
那个是争议性比较大。
那部电影叫什么？
我跟你讲，那个是乱青春啊，就是说那它的争议性比较大，并不是说那个电影不好，我是说他的看法会很极端。嗯。可是这部片呢，如果看了这部片觉得好的人，我觉得他的电影要再修一下这样。
好，但野蛮大队觉得那个戏院还蛮多的。
是啊，是啊。
好，场次还蛮多的。
他卖的不错，卖了200多万哎，我还蛮惊讶的。
OK， 但是这么多戏院才200多万，不是很好。嗯，
对啊。
OK， 好。
第七名是《备胎女王》，他只有卖3天而已。
备胎女王。
然后这个礼拜的新片这样子。第八名是《特工联盟》，很厉害，还在上面，已经全省已经快5000万了。然后第九名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也是蛮厉害的啊。然后第十名。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台北星期天他只有光点在演，然后微秀只有好像几场而已，
4-5场，
卖了台北而已，只卖了38万，这样3天，很厉害耶，然后几乎都好像客满的样子。
对，听说那个中山北路光点前面都在排队哦。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很多外劳朋友，因为听说当时很多戏院不敢演，是怕外劳聚集在戏院里面。
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还蛮难过的一个新闻。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你要还是要给他一些外劳朋友一些权益、啊。
不是你管什么人来看戏院，他反正付钱买票就是、啊。
对，可是就是有一些戏院老板本身有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差劲的这样。
嗯 ，OK， 哇、啊 wow， 所以台北。
不过
它
的票房还是蛮亮丽的。
嗯哼哼。嗯 OK， 所以 Pinoy Sunday。
那这个礼拜最大的片子呢，就是《罗宾汉》。
罗宾汉，罗宾汉不晓得已经拍过多少遍了。
据统计有30部的电视跟电影这样子。
罗宾汉吗 ？Robin Hood。
对对对
对对啊，那我们有什么理由需要去看这一部呢？
但是这一部呢，的确要看，因为你们都不晓得罗宾汉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变成罗宾汉的过程。这部片可以称为是罗宾汉前传这样。
哦，是吗？
所以我看到后面，我在想说，哎，会不会有第二集这样？很有那个味道的。
哦 okay。哦，所以这个而且当时罗素克洛对不对？
对，然后
还有凯特布兰奇。
他有一次啊，就是跟他那个凯特布兰奇他们两个参加澳洲的一个邮票发表会上面。嗯，因为澳洲政府发行他们的肖像，
对，他们是澳洲之光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就
两个都是澳洲人，
他就跟他讲说，我们来演罗宾汉的故事好不好？
谁跟谁讲？
就
罗素
克
洛，
然后当场问全部的观众这样，然后全部人说是好，然后他们俩就决定要演、演罗宾汉这样子。
那个，而且他们两个现在也正在坎城嘛，坎城开始了嘛，
这是
开
幕片，
对啊，坎城
罗宾汉是开幕片，
坎城宣传，
对对对。那雷利·斯考特，我后来一查，我大吃一惊，因为他以前有拍过《银翼杀手》，
怎么会大吃一惊 ？Ridley
因为我
Ridley Scott 不是很有名吗？
他后来对，但是他以前的翻译的名字不是叫这个雷利·斯考特，是现在才改的。那以前
翻译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怪怪的四个字这样。
所以你要认得英文才行啊，你不能老是看，你不能老是按照那个中文翻译在那边。你万一有一天碰到，
你碰到
一个外国人，你要跟他谈电影，你要怎么跟他谈呢？你跟他讲雷利·斯考特 ，I really like 雷利·斯考特，然后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
你要那个、雷利·斯考特 Sir Ridley Scott 多有名的导演。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女儿啊，你花钱买新机车哦，哎呦，目前可不轻松。
妈，放轻松，母亲节买三洋 Timmy 100有分期真正零利率哦，还送 Osin 幽摩迷按摩垫，我付钱轻松，你按摩放轻松。活动只到5月底哦，行动要快。
SYM。
红绿灯，这是斑马线，耶，完成了！
宝贝好棒哦，这是芙蓉豆腐斑马线耶！
桂冠芙蓉豆腐，100%新鲜鸡蛋制成，营养美味，用简单的食材就可以和宝贝一起玩料理哦。幸福就是这样慢慢入味的，
幸福入味桂冠芙蓉豆腐。上网登录发票就可以抽万元现金哦，详情请上桂冠官网。
一段北欧爱情故事，以曼妙的芭蕾演出友情挚爱的真谛与力量。芭蕾琳娜吴青莹全新大作《魔幻情诗 Love Poetry》，台北皇家芭蕾舞团台湾首演，5月15、16，国家戏剧院，全省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Honey， 快喝台盐海洋碱性离子水，可以由欧洲把 3D 蓝光搬回家。
是啊，喝好水还可抽大奖，只要上网登录购买台盐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发票号码，就有机会中大奖。
还不快去买，欧洲我来了。
请上台盐看蓝光幸运欧洲游活动网站。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eating stuff，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Hollywood 本周呢，明天上映的最大的电影，当然就是罗宾汉，英雄无敌的罗素克洛加凯特布兰奇。那么，我是想说，对啊，我们为什么要看罗宾汉？因为刚刚明乐兄也讲了，这算是罗宾汉的前传。罗宾汉为什么之所以变成罗宾汉，这部电影就会告诉大家。但是另外呢，这个电影的导演也不得了哎，雷利史考特，我们弥勒熊居然不认得雷利史考特吗？
没有啦，我的意思说，因为《银翼杀手》这部片跟他后来拍的片子其实差蛮多的，蛮不一样的。
哎，人家1979年《异形》Number One Alien 就是他呀 ，Sir Ridley Scott 这个英国人。然后当然《Blade Runner》啊，他1982年，这个算是80年代的经典电影了，《哈里逊·福特》。
嗯 嗯。《
银翼杀手》，然后这个1991年《末路狂花》也是他呀。
嗯，很赞。
还有神鬼战士啊，
他就是这部片的那个导演，
神鬼战士啊，然后黑鹰计划 Black Hawk Down， 另外这个2007年的美国黑帮啊，美国黑帮我觉得也很好看啊。
嗯嗯，
对啊， Sir Ridley Scott 很有名啊。
不是说他没有名啊，我是说他后来拍的东西跟银翼杀手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说银翼杀手在他作品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品，而且它的一些里面一些科技感啊，跟一些未来的一些概念啊，后来被很多电影一再重复的用，就是那个机器人，就是半人半机器啊这种东西的，等于是这部片子第一个先把它弄出来这样子。好，我们要介绍罗宾汉。那这部片的卡斯也很强，像威廉赫特，就是那个有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那个威廉赫特，然后还有这个麦斯冯西度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他这个片子啊，就是说他主要我觉得跟其他片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里面他有爱情，然后也有就是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因为他5岁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他父亲被这个就是这个英王查理二世的父亲叫亨利查理王的这个父亲叫亨利二世被他杀死这样子，然后他一直选择性的把他忘记这个记忆，结果没想到他的父亲跟就是这个麦斯冯西度所扮演的这个爵士，就是他后来是以他遇到他儿子，反正就是很有缘分啊，他们就是在一起。然后其实他一开始罗宾汉只是一个十字军东征的里面的一个弓箭手，就是也在查理王之下的一个弓箭手。
嗯，
那他跟着他就是到处征战，那很累。那其实查理王他已经打赢了，结果有一次他就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曾经被法国的皇帝就是掳获，所以他有等于被羞辱过。然后就是在一个城堡里面，所以他回城当中他就跑去攻打这个城堡。然后前一天晚上他遇到的这个罗宾汉就是在那边因为他很很 他觉得人啊应该要平等啊什么的那些观念，然后他就是在讲述，结果没想到这个英王就躲在后面，然后他就跟他讲说，那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啊，就是批评我，然后告诉我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就他就讲了，他以为讲没事这样，因为他看起来一副那种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不是，他把他关起来这样。然后后来去攻打的时候，隔天去攻打、这个、
伴君如伴虎，
对对对对对，哎，他可能太天真了这样，然后他就被这个这个英王查理就被从这个脖子啊，就历史上有记载，就是在十字军东征当中，所以他这个脚本里面就是有参照史实，然后再加上一直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大宪章，就是那个等于是英国第一个变成民主国家的那个大宪章的整个那个这样子的时间里面，然后把罗宾汉的那些正义的一些形象，或是他劫贫济富什么很多很多他的故事，把它掺杂在这个里面去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你讲的那个王就是 Richard the Lionheart。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他死掉了，所以那个王冠就变被这个就是他要赶快运回去，因为这个王冠如果被抢走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很羞愧的，就是在国际上面变成一个很丢脸的事情。结果运送的这个人呢，刚好是这个麦斯冯西度他的儿子，然后他身上有一把剑。结果他在运回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坏人，然后就是这个里面的最大的反派，就是他实际上他是英国人，可是他实际上跟法王是有私底下有就是有讲有一些嫌疑，
暗通款曲。
对对对，他等于是这个大反派，等于是这个英国的吴三桂这样。因为他后面他就有出现那样子的情节这样子。
Okay.
所以他就遇到了这个人遇到了这个爵士的儿子，结果他就死在他的这个怀里面。
啊，被你讲我有点后悔没去看视频。我太小看我罗宾汉了。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凯特·布兰奇的表现很突出，因为她是一个很彪悍的女生。就是外表温柔，可是她在里面有几场重要的戏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然后她跟罗斯克洛之间的爱情啊，其实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有点像驯汉吉那样，就是两个人就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然后因为他的我刚才不是讲说那个爵士他的儿子死掉了嘛，所以他假装是他儿子回去那个就是诺丁汉郡，就是我们
对，所以罗宾汉就我们是他是 Sheriff of Nottingham， 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以前的故事都会
郡长，
对对，说他是个坏蛋什么的。可是这部戏里面，其实诺丁汉郡的郡长的戏其实反而比较少，因为他只是一个两头草的人在里面，在戏里面。然后是那个反派，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马克史壮所演的这个英国版的吴三桂，他的角色比较突出，而且他被他就是在抢这个王冠过程当中被罗宾汉射，因为罗宾汉是一个神射手，就在里面的设定，所以他等于把他的嘴啊就把他削掉一边，然后变得有点像那个黑暗骑士里面那个小丑的造型，半边而已。然后还蛮恐怖的这样子，所以他怀恨在心，所以当他把这个王冠交回到这个约翰王的手上的时候，那个马克时壮跟这个约翰王是好朋友，所以他就认出来说这个人是假的，就是罗宾汉是假的，是假装他儿子这样子，所以他回到了这个诺丁汉这个诺丁汉郡的时候，他就变成要假装是他的儿子，那个爵士的儿子，不然的话凯特布兰奇他没办法继承，因为你的丈夫死掉的话，等到那个老爵士一死的话，你所有的这个土地啊、牛啊、这个，
所以凯特·布兰奇是老爵士的媳妇
啊，对对对对，是个寡妇。
OK， 但她老公其实真的死了，但是罗宾汉又假装是她的老公，
然后两个就是有一些互动，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一开始罗宾汉就是他很忧郁，就是会觉得跟他演神鬼战士差蛮多的。然后一直到有了爱情的滋润以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这样子，所以
还是叫演技啊。
对对对，
罗杜克洛，
我就一直在想说他在物质什么，这样他一直很忧郁这样子，我就一直在看边看边想说，为什么他都没有神采，为什么他那么难过？
你没有谈过恋爱吗？对啊，那个谈有恋爱跟没恋爱谈差很多的耶。
这个我真的没有研究。 对不起。
没有啊，一旦有恋爱谈就会神采飞扬了，那光彩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部片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是他所有的那些场景，然后那些马匹人打仗的场面全部都是实景拍的。
哦，
真正的千军万马那样子去拍的。他们在
确定吗？不是像我们
的
赤壁，
真的
赤壁那个，
没有没有差很多，因为那一看就知道了，那一看马上就知道了，而且他的镜头就是这样子，整个这样子俯瞰，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马匹人啊什么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跟魔戒也不一样。
确定
魔戒那很假，
嗯，
没有。当然可能有一些，譬如说房子旁边的东西要去把它消掉，或者是增加，
嗯，
这个是有。可是真正在打仗的过程当中，都是真正的。真实的，他们动用了1500个这个灵眼这样子去弄出来的，很棒。而且他有他们有特别去看景，然后找到一些威尔斯啊，然后有一些很棒的地方拍出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史诗片的那种感觉有出来。
哦，
对啊，
OK OK OK，
还蛮震撼的啦。
原来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然后看完后面你就知道，哦，这是前传这样。可是我觉得会有一种就是更了解罗宾汉这个人的那种感觉出来，因为一般像以前那个凯文克斯纳演的侠盗罗宾汉，他变成怎么跟公主有什么一段感情什么，好像就是比较没有那个真实感。可是你看了这部，你会觉得罗宾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然后他有交代很多东西，
嗯，
还有他怎么样去启发了人民那些民主的概念啊什么的。都有一些就是篇幅有描写这样。
嗯哼哼哼哼 ，OK， 好，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如何成为罗宾汉？所以罗素克洛跟凯特布兰奇所主演的这一部罗宾汉，我们的弥勒熊给几只熊？
我给3.5只熊。
3.5只熊。
嗯。
啊，讲了半天那么史诗。
3.5不错。3.5算不错了。
OK， 3.5只熊 ，Robin Hood。
好想享受田园惬意，牵着你到深坑走走，品尝美食。
宝贝，全新开幕的深坑芙蓉大饭店推出2010元住房专案，不分假日，每房只要2010元，附赠2颗自助早餐哦。我们还可以到旁边的深坑老街逛逛，到附近的猫空搭缆车。哎，
芙蓉大饭店，我要订2010元住房专案，
另有猫空揽翠之旅，物超所值哦，请洽02-2662-0088。
中广公司与台大管理学院合办的台大美育讲座，
5月17日中午12:30，在台大管理学院 B1 会议厅，赵景博士将主讲埃及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介绍古埃及音乐文明的神秘世界，选播阿拉伯伊斯兰音乐及苏菲回旋舞、肚皮舞等精彩影片。
活动内容请上中广网站查询。
再来我想介绍那个，就是现在目前在美国排行榜上礼拜冠军，然后就是上上礼拜冠军，然后第二个礼拜是亚军，败给这个钢铁人那一部半夜鬼上床梦杀。
我最没有兴趣看的电影，
他的第一部片啊，1984年的原版啊，
嗯，
强尼戴普有演欸。
啊，对啊，是啊，
对啊，对啊，
对啊，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啊。然后他这一部啊，就是跟上次那个黑色星期五不一样的是，时尚星期五黑色星期五他是把时尚星期五的1、2、3集就是合在一起拍，
嗯，
然后这个半夜鬼上床梦杀他是把半夜鬼上床的第一集重拍过
啊。重拍啊？
对，重拍。然后故事啊，就是我有特别去找了半夜鬼上床的原版来看，基本上
是有看过吗？你没看过吗？
没有，那个太久了，26年前，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好。
1984年，那个时候你没看吗？
我看，我很爱看恐怖片。
对啊，我说你不是很爱看恐怖片吗？
没错没错，我有看，我有看。
当年你有看，但是你已经不太记得了，对不对？
应该是忘光光了吧。
哦、oh, ，OK， 所以你又去把《1984》的找出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比较了一下，其实就是基本的概念啊，跟整个故事的运行，然后人物都一样。
嗯。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是，原版的它一开始，它有那个弗莱迪在制作那个他的那个手上挂在手上的那个指套的、哦、刀子的那个画面。
嗯哼。
然后我们新版的话没有这一段。然后最后面的结束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比较超现实的方法来拍，然后新版的话是用一个比较日本式的那种突然吓你的那种感觉来拍这样子，所以有一点不一样。不过看起来都是可以拍续集的啦，就是应该就是卖座卖得好的话，应该还会继续再拍下去。
但他这个系列已经拍了很多集啊，
总共七集。
对啊。
最后就是跟那个 Jason 啊，就是十大星球打到太空去了。
对，但是我却不太懂，他已经想不出第八集来，所以只好又回去重拍第一集。
他是说，就是想把弗莱迪介绍给我们新一代的影迷这样子啦。
嗯，
对，好莱坞方面是这么说。
半夜鬼上床梦杀。
然后就是他，
这好像是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Nightmare on Elm Street》。
你说新拍版是不是？
嗯、对，好像这个是就是比以前的还要，
因为你
还要更卖座，以前的都很卖座，但是
对对对，
这个更卖座。
因为就是一方面大家也期待，因为上次那个《黑色星期五》真的拍得很好，就是《时尚星期五》的一二三集合起来新拍的这个版本拍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对这个新片的期待度也很高。因为后面还有一系列可能有一些其他类似的这种片子都可能会重拍这样子。
嗯，那么虽然我算是80年代产物，但是我必须说这些80年代的恐怖片我没有一部看过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兴趣去那个。不过这些都很经典啦，就爱看恐怖片
的人、
真的
真的
对不对，
真的很经典。然后我去重看那个旧版，我觉得它有一些概念还是很厉害耶。
嗯，
而且甚至于脚本里面还会提到什么莎士比亚啦，什么什么，就是它有一些转折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编剧啊可能很多时候还写不出来那样子，虽然它是 B 级片、
嗯、
然后可是它制作水平啊跟制作水准我觉得其实都还蛮高的耶，就现在再来看也不会说太老旧或怎么样的。
我觉得
不输这个新版本哎、欸。
OK，、嗯、所以不过这新版本是在美国很卖座。
然后他比较特别就是他弗莱迪他有找一个新的人来演，然后他是、
這個、有差别吗？弗莱迪反正全部都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角色他是
Freddy Krueger， 他不是完全脸都就是那个样子吗？
对，可是他有
要特殊化妆，根本
新版本里面他有回到以前的样子。
哦、okay ，
对对对，因为其实弗莱迪。我那看到后面我有点，因为我是先看新版本才去找旧版本来看、嗯、所以我有点吓到、嗯、因为其实弗莱迪跟那个性侵案有点关系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看到啊
你说
原来这个
弗莱迪为之所以变成弗莱迪，
对对对，
这部电影里面有交代。
我不要讲太仔细，因为可能有一些新版本的、啊、
就像
观众
罗宾汉之所以变成罗宾汉。这些经典重拍好像
没有没有没有，
2010年都有点
交集。第一个版本里面就有讲到了，对对对，只是说他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所以他需要一点演技这样子。然后他找了这个演守护者里面的那个就是戴着一个随时会变换那个面具的那个角色、嗯、的那个男主角，他有被提名那个奥斯卡最佳好像男主角还是男配角忘记了。反正他有被提名过，所以他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人、
嗯、
他都是演那种很萎缩然后就是很低层次的人，然后常常好像背负了一种什么原罪那种感觉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来诠释这个弗莱迪其实还蛮不错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你会觉得弗莱迪他有一些让你去同情他的地方啦，对啊，因为我不能讲太多，但是你们去看会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变成满脸都是那个好像被烧伤的那个样子的模样，其实跟他去杀的那个四个小孩子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强尼戴普啊在原版里面啊大概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就挂掉了，而且他挂的方式还蛮精彩，就是整个被那个弗莱迪拉到那个床底下，然后就是变成一个洞，然后那个血就好像那个好像东西流出来啊，流到那个天花板上面。这一招后来很多电影有用过，可是你看1984年他就有想到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个房子倒过来这样子，就是往上喷这样子，那个血流成河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
我有点在，我在想象，我有点转不过来，好像需要去找一下一九八四
年的新版本没有用到这个，可是新版本的那个就是他很讲究那个杀人的时候的那个气氛跟音乐的配合。
嗯哼，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多观众会喜欢啦、啊。
OK，、嗯、我想很多人会 要去看这一部，对。
对，因为等很久了。对啊，因为
所以他这个旧与新知都可以嘛，因为像那种早八零年代爱看半夜鬼上床的人，也会想要再去重温。
对对，因为他活过来了，弗莱迪活过来了。等很久，不是就是上次他跟杰森就是那种有点在后面在好像在搞笑这样，
啊、
就打到太空去了这样。
OK，
对，然后可能就是恐怖片迷会有点不满意吧，就是说好像真的写不出什么新脚本出来了。然后他现在等于是经典重拍，所以会那么多人喜欢看的原因在这边。
啊，好好好 ，OK。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半夜鬼上床，梦杀 ，Freddy Krueger is back，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2010年。
这样的房子，全民都心动。
我买城上城的理由很简单，我算过了，这十年内要买得起一间平数大又盖得像地堡的房子，就只有这个机会了。
贾山林城上城，2431-5858 The Castle。
费玉清与徐志摩的跨时空传奇，流行与复古的全新经典，月下带杜鹃不来。
情人春似怕地中生，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身心还年长的掌心。
感谢广大歌迷支持，费玉清全新国语专辑《天之大》好评热卖 ，Sony Music。
人来疯，人来疯。
OK， 所以刚刚这个两个大片，明天晚上的两个大片，就罗宾汉跟半夜鬼上床，对不对？
哎，那个罗姐，那个美国的小孩子是不是会唱一首歌叫什么 Friday 什么一二，然后什么三四，有这样的一首歌吗？
我不知道，
因为他的脚本里面有一个好像小孩子每个都会唱，
嗯，
边玩跳绳的时候就边在唱的那个歌。嗯，这部片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第一个发明就是梦境里面可以杀人的一个恐怖片的角色这样子，而且它里面它要杀那个就是要回击的时候，必须要在梦境当中把那个 Freddy 拉到现实来，所以这个也是新概念，就当时的话，所以后来很多恐怖片其实都有学这个东西。它厉害，它经典的地方就在它的这两点这样子。
OK，
嗯，
好。
当然后来我们看过很多片子学他这个啦，对啊。
所以这个叫做
半夜鬼上床梦杀。
26年后，对不对？
Freddy 回来了。
好，三只熊。
然后还有一部片啊，《备胎女王》这个珍妮佛·罗培兹，她这个片子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了，就是说，她是一个败犬女王，然后她想生小孩，然后她去做了试管婴儿，就没想到。同时他又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男生，然后就跟他发生关系，然后他告诉他说他怀孕了，结果当然不是他的啦，然后就是两个人怎么样去经营那段感情，然后有很多这个笑点的地方这样子。
嗯 ，OK， 那么
那再来的话，
最影史最卖座的法语片吗？
你说
异想奇谋、
这个卖座成绩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片子真的很特别，
嗯，
真的很特别，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概念啊，就是会跟这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就是很像，因为就是那个导演拍的。
Uh-huh.
然后他等于是男生版的，就是说那个男主角他很好玩哦，他一开始这部片叫《异想奇谋 B 卡
的
拯救世界大作战》，
哦、，
片子很长啊，那片名很长。
嗯、uh-huh. ，
然后这个片子啊，他就是他爸爸就很传奇了，因为他爸爸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找这个地雷，就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找到了下一秒就爆炸了，然后整个人就不见了。
嗯，
所以他的照片只剩下后来回来给这个家属的照片就是一个土地上面画一个人形这样，可是其实尸体什么都已经不见了。
嗯，
然后再来是这个男生他长大了， 啊，然后他妈妈就疯掉了，就是被送去孤儿院啊，被送去精神病院，然后他就被送去那个那种修士啊，或者是修女在，就是天主教学校。
嗯哼。
然后他小时候的时候他受不了，因为那个很制式的教育，然后他就逃掉了。
嗯哼。
结果他跑到在下一个镜头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录影带店里面。然后嘴巴就是在帮那个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这个台词，他完全背起来。然后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外面突然发生一阵那个车祸，然后在追撞，然后甚至有人就是开枪这样。然后跑出去看，结果好死不死，那个子弹刚好打中他的眉心的正中间。
嗯，
所以他就被抓去开刀，然后医生就说，如果拔起来的话，会变成那个植物人。可是如果放在里面啊，就是不去动它，它会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这样子、嗯、所以他就用那个锯子啊，把他这个头盖骨锯了一半这样、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男主角，就是他的头盖骨好像有一条拉链这样，就是那个割的痕迹还在这样、
嗯、
然后他回去要去上班的老板已经找了一个那个身材非常曼妙的这个一个女生代替他，他就叫他就是他变得没办法，只好流浪。然后里面他很可爱，就是一开始去，譬如说他没有钱啊，他就有一个歌手女孩子就在这个火车站那边唱歌，然后他会躲在他的背后，就是跟刚才那个配这个电影一样，就是假装他唱，可是声音是女生，就也有人丢钱给他这样。
嗯。哦，然后呢？
就是他后来就是遇到一个称为牢房，他就除了他很奇怪以外，总共有八个人九个人，就是都很奇怪。譬如说一个女生，她看到你，她就会跟你讲说什么地方，她可以用目测就跟你讲说那个东西是什么物质构成的，然后它的尺寸是多少。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力大无穷，然后可是她会发明很多机器的东西。
嗯，那为什么说是反讽军火？
因为他爸爸是被地雷打到的，对不对？死掉，然后他被子弹打到。
嗯哼。
然后后面都有一个 logo。
嗯，
他永远记得那个 logo 的样子、
嗯、
然后就是两家刚好在对面的军工厂。
嗯哼。
然后
军火公司，
对对对、嗯、然后他互相，他就发现他就要报仇，就对，就替他自己跟他爸爸报仇。然后他就找了这个等于是杂牌军，就是这些怪人、哦、就是很像那个不可能任务的这个杂牌军版的、
嗯、
就是找了这些很奇怪的人，譬如说有长得很高壮的，然后有什么各式各样，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习惯，
就是一个讽刺搞笑的十月围城，
就是那个过程很有趣。
十月围城是找了一大堆杂牌军来保护孙中山。
嗯，那个比较严肃。
对啊、
这个、
所以我说
这个
是一个讽刺搞笑酷手版的。
对对，然后里面像他喜欢他的一个女生，他可以整个身体折起来啊，就是躲在那个冰箱里面。
哦。
然后他加入他们这一群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那个妈妈，就是里面的大家长就叫他去开冰箱。
嗯。
就他一开，就一个女的就从冰箱里面，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是折成四方形这样。
嗯。
然后脚线伸出来，然后整个人折成一半九十度，然后又爬上来，就他
就是有
很厉害，
软骨功就
对
了。
对，我没有看过那么厉害的。
李长华特技
比那个还厉害。
嗯，
他可以整个塞到，所以后来他们就是
有啊，那个 Ocean's Eleven 里面也有啊，
哦、
有一个中国人呢，不是也是他们那个 Ocean's Eleven 中文片名是什么？哦，瞒天过海，
对，
瞒天过海，瞒天过海里面也有一个软骨功吗？
有，
嗯。
他们就是一些怪人，可是他们就想要去，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发心是很小，就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跟他的爸爸报仇。
去报仇。
结果没想到他后来所做的成果啊，却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说什么什么，就是很多他们做的一些坏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那个美术设计跟他的那个点子啊，就是跟艾米丽异想世界就是很同一个风格的。
OK， 所以就是同样的导演嘛，
尚
皮耶·贾内哈 ，Jean Pierre Jeunet。
其实法国观众喜欢的片型都跟我们台湾还蛮不一样的，我们台湾比较吃这个好莱坞那一套这样子。
嗯，
像小淘气啊，在台湾也卖得还好，可是在法国就卖得非常非常好。
OK， 不过这异想奇谋，就是哦，影史上最卖座的法语电影，对不起，是艾米丽的异想世界，不是异想奇谋，是这个艾米丽的，
就是说
他
的成就就对了。
嗯、OK， 反正就是同样的导演，
我给3.5只熊，还蛮有趣的，很有趣。
3.5只熊 ，OK。那么还有 爱的自由式也是一个欧洲电影，对不对？
这部片是法国片，然后叫 Welcome， 然后得蛮多的奖的。那他是讲一个伊拉克的一个库德族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因为他的女朋友就是移民到的英国，
嗯哼，
所以他想要用游泳的方式就是游到英国去，所以他先偷渡到法国。那要从这个法国偷渡到这个英国的时候，他们会躲在那个货车厢里面，
嗯，
然后每一个人发一个塑胶袋，那个作用就是说当他经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啊，他会用那个探测器就是探说有没有二氧化碳，因为你呼吸啊就是会有二氧化碳，那如果只有货品的话，不可能有人呼吸那个二氧化碳浓度那么高，
嗯嗯，
那这个男主角他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他等于害了他同伴，因为他曾经被伊拉克的这个，他是库德族，所以是一个比较边缘的，
嗯，
就伊拉克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强欺弱的这个事情，
对啊，就是很多族群嘛，
对对对，
这个不同的派别，
嗯
，OK， 所以《爱的自由》是我们还没有讲完，不过得到柏林影展的最佳欧洲电影，对不对，嗯，？OK，《爱的自由》是 Welcome， 今天我们现在
你好，我是苏贞昌，特别向你推荐三重芦洲区第一号市议员候选人李友清。李友清连任两届议员，对基层做起，专业过认真。电话面调来的时阵，拜托你也当来支持李友清，拜托拜托，感谢感谢。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徐小明播报新闻提要。新台币对美元汇率超强，盘中飙升三角多，冲破31.6。不过央行在尾盘出手灌压，中场升值1.15角。台北县政府属于密闭式大楼，继去年发现结核病的病例之后，肺结核的病例之后，今天又传出台北县主计处有一名员工是确诊病例。涉嫌杀死双亲又自杀身亡案，张姓男子的妻子现在病情稳定，恢复意识，但警方表示张太太身体状况还不适合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澳洲一名男子开玩笑地说，他能够生吃下一条阔鱼，就是俗称的鼻涕虫，之后他感染了一种少见的脑膜炎，并且生命垂危。澳洲卫生当局警告人们不要做这种尝试。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让孩子从小故事出发，对世界萌生感悟和触动，挥洒出宽广的想象世界。常春藤经典世界童话集大全，中广专案价每套2999，独家赠送《Sing Along 宝贝跟我唱英语童谣》，订购专线02-2518-0766，2518-0766。
搬回台湾，定居在美和市。
我很高兴，兄弟姐妹就是邻居。
我最期待下班回到美和市，好好享受人生。
我相信，钱买不到的，永远最珍贵。
日升升美和市，89113333。
I like radio， 贾山林专注为您。
我们爱看电影的弥勒熊，
爱的自由式里面就是说他到了法国以后有一个游泳教练，因为他跟他学游泳，所以他不小心就接触到他，那他的女朋友刚好是一个
库德族的伊拉克人，
对对，就是说我说这个游泳教练他的女朋友，法国女朋友是一个帮助这些等于是游民啊，就他们被抓的时候啊，法国他们不会立刻把他们赶走，可是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福利，所以很多东西变成这些义工他们在做，然后就发便当啊，然后给他们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东西，或是衣物这样子，那这个男生他因为他一心一意啊，他就是看到说这个游泳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想到说好，那我就要游过这个英吉利海峡这样子，所以他跑去学游泳，然后把他剩下的仅有的一些钱就给这个教练。那教练一开始其实他跟他的女朋友有一次啊，就是在逛那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发现啊，就是这些等于是外，这应该怎么讲，就外来的移民者啊，他们要进去 shopping mall 买东西，那个警卫居然不让他们进去这样子，所以给他就是一个可能给他一些触动到他一些东西这样，所以他就很主动去帮忙这个男生跟这个小男生跟他的朋友，因为他们甚至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有一个地方我还蛮觉得还蛮有趣又蛮讽刺，就是说因为那个男生他去学游泳，所以他会洗澡，结果他回到那一群朋友的身边的时候，他发现他身上有香皂的味道，然后就问他说你在哪边洗澡，就下一幕就是一堆外来移民就全部挤在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出入口那边，跟他们讲说要洗澡这样子，他不是来游泳，可是那个小姐就不准他们进去这样子，那他偷偷带着他的最好的朋友跟他一起去，就是在那边洗澡，然后被这个教练发现，那教练就是帮忙他，然后甚至还把他自己以前曾经得到这个金牌的那个游泳衣，就是那种连身的那种很贵的送给他这样子，因为他很感动，因为他甚至于他连打个电话要去英国跟那个女生讲话都不行，因为那个女生的爸爸会很严格控管那个电话，然后他问他又不讲，然后而且甚至于逼这个女生就是要嫁给当地非常有钱的一个好像印度人还是什么的，就是英国，他们为了要得到这个等于是居留权，所以就逼他女儿一定要嫁给当地的一个人这样子，一个餐厅的老板，所以这个片子很感动，就是看到后面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哭吧，因为这个重要关键我不能讲，可是就是那个过程其实真的很辛苦，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男生他演得非常的好，这个小男生他有以这个片子有得到好像一些像凯撒讲的一些男主角什么的提名啊这样子，然后这个片子
就是有点在控，就是控诉这个法国政府，
对待
这些非法移民，
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教练也被监控，就是想不到法国这样子的国家他也有这种怕你去帮助外来的人，而且伊拉克一听起来就是炸弹客的代名词，这样就是你会立刻想到就是恐怖活动，因为新闻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很多媒体在报道也是这样，所以甚至于你看像美国他们不是那个出入都很那个，如果一发现你是那边来的中东来的人就特别的紧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控诉啦，真的
OK，就是这个库德族到法国然后寻求庇护对不对，但是
没有，他不是寻求庇护，他是想偷渡到英国去，他的目标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就是要见他女朋友这样子，
对，但是他到了法国，但法国已经就把他当成一个非法的入境者，
就他们处理的方式其实也蛮奇怪的，尤其他未满18岁，他才16岁17岁而已，所以等于是他该有得到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案件太多了，偷渡的案件太多了，所以就那个法官都随便判就对了，就等于就算有，
他们就是也就显现这个官僚系统已经没有办法处理。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啊，我觉得那个像法国教练那样子的人真的蛮伟大的，就肯去帮忙他这样。
OK， 所以爱的自由是 Welcome。
其实可以跟那个台北星期天有一个呼应，这样就是台湾这边还是好很多，我觉得就是比起来的话，会觉得他们就是
没有那个不一样啊，那不一样的状况、啊。
对，我说就是外来的人在当地的一些状况什么。
没有，但
这部片是写实的。
被那个台北星期天这些是合法入境工作的人，
合法、啊、其实在台湾非法的更多、啊、
没有不是，但是你现在他讲的那些人是合法入境的嘛，
对
啊对啊那你那你非法也是合法入境之后变非法嘛，
嗯，
那这个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嘛，
就
对，其实他又来自伊拉克，然后又是伊拉克的库德族，伊拉克的弱势族群，
等于是边缘，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探讨的事情其实蛮多的，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的，
嗯 ，OK， 所以爱的自由是
我给四只熊，
四只熊，
嗯
，Welcome，OK，、okay、
然后那个男主角，
它里面是讲就是这也是法文电影嘛，对不对？
有法文，然后有库德族文，
嗯、
然后还有这个英文，因为他们沟通是用英文的，
哦 ，OK，
对对对
，OK。好，
就是说那个男主角，那个小男主角，他为了要去做很多事情，他必须要花比别人更多的精神在，就是去学习，或他遇到一些，甚至于他们组里面，就是同样是这个流落在法国的那些人，嗯、都互相之间，到还有一些蛮可怕的事情。
对 ，OK， 所以这个电影应该是会让大家看了应该很震惊的，对不对？
很震惊，
因为
对对，的确是这样。
身处在台湾的我们，一定，
我们没办法想象，
很对，就是
对对，
想象那样的状况，或者也。更不要说接触伊拉克人，伊拉克人或者库德族人，对不对？伊拉克的库德族人，
尤其那个最后结局的时候啊，真的，大家一定会很感动。
OK， 那另外一部法国电影，这个是《暴力特区二》，极眼沙阵。
这部片是《暴力特区一》的这个续集，
嗯、哼，
然后脚本一样是这个卢贝松他写的哈，然后第一集的导演叫皮瑞耶。皮耶莫瑞尔，他有拍过这个《谍战巴黎》，然后还有《极客救援》，
嗯，
就是都非常棒的，而且都很卖座的电影。所以这个第二集已经换了一个人来拍这样子，然后基本上还是延续第一集的风格。那这个里面呢、啊，就是男主角啊、就是这个大卫贝里啊，他是这个极限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嗯，
就是有的人称他叫酷跑运动，就是。完全不带任何的工具，只靠着双手跟地形地物，然后做一些譬如说跳跃大楼啊，然后一些就是那种蛮疯狂的运动，就是攀爬。它不是像那种攀岩，还有很多那个做得好好的石头给你这样子抓抓抓，不是，它完全就是靠，
不是攀岩，还有钩子还有绳子啊，
对对对对，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所以他们的那个精力跟体力跟他那些困难度啊非常的高，所以我因为这部片子，我又把第一集又把它抓出来看着。
哇，弥勒熊真的我不知道是好忙好专业哦，好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他跟树菊阿嬷一样，因为树菊阿嬷也是没有，
所以我要穿兜兜吗？
没有啊，就是说对啊，因为没有老婆小孩或者没有老公小孩，你就可以专心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OK， 所以因为看了这一部《暴力特区二》，你又回去又把《暴力特区一》抓出来。
因为一我好像没看过，
哦、
那时候对、
okay.
那时候大概三四年前在台湾演的时候我没有看过这样子。
Okay.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
所以他不是讲这个运动，就是说做这个运动的人，他就卷入了一件什么事件。
他是把这个东西设计在里面，
嗯，
就你看到很多就是那些镜头是你没看过，就比如说。直接就是这样跳过去，不像成龙什么下面还有垫垫子，没有。
我们看成龙电影的时候，我们也没看到下面有垫垫子啊。
不是不是，我说他
没
有用镜头去把它避掉，他是直接就这样子拍的，
哦、
譬如说高空这样拍下来，
嗯、
或者是由下往上拍，就是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他摔下来的那个过程。然后有一些镜头拍得好漂亮，那个打斗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真的港片已经没得混了，就是。已经被法国人都学会了，那些武术指导去到跟卢贝松合作，然后、
嗯、
我看都被学光了的。他真的现在第一品牌是卢贝松了，就是他拍这个动作片，我觉得他们拍的非常非常
好。Okay, 所以他不是在讲这个运动，
嗯，就是十三区啊、嗯，就是我不晓得他指的是巴黎的十三区，或者是说
应该是巴黎的十三区。
对对，因为、嗯、因为我去查了一下法国的那个分区，其实还蛮复杂，因为还有海外的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里面啊。而且很不幸的十三区，如果是以巴黎维埃尼那个杜可风所拍的十三区的话，十三区就是中国城。
对啊，没有十三区就是外来移民的，
对
不
对？
对
对，就是有一点，
就是
怪怪的。
没有，不是就是外来移民的嘛。
然后他这一次啊，就上一集就是说，这个小混混啊，他。虽然他是被 他一出生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看到旁边邻居啊，就是什么吸毒啊、打架啊或者什么，然后被政府也是当成一个化外之民，然后全部都是用那个墙壁把十三区整个包围起来。
嗯哼。
然后上一集是他准备要这个引爆那个炸弹。
嗯。
就是在十三区直接爆炸，把这群人都杀光这样子。
OK。
然后那个警官呢、啊，就是光头的那个。
所以这个里面有 Chinatown 吗？有老中吗？
中国人当然一定有啊。
好，对。
可是戏份当然没有像里面的法国人那么重了、啊，可能只出来一下下，或者是、
okay.
这个坏人身边的保镖之类的。
对，因为十三区就。
然后第二集、
就是、
第二集里面啊，就是里面人更多更复杂，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然后就是龙蛇杂处这样子。
Yeah, okay.
然后，可是相同的概念就是说，一样是有人要毁掉这一区，可是这一次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盖房子，就是那块房地产很值钱这样。
嗯哼，
就这些人全部把它干掉的话，就是可以，因为政党轮替啊，所以上一集他答应的那些要给他们有学校、有警察局什么什么，让他们有念书啊，然后有银行、有什么邮局，都全部都在这一集里面都没有实现这样，所以变成更恐怖，然后。里面的那个坏蛋真的坏到不行，这样，而且这次连法国总统都出马了，所以这次事情就是闹得更大。然后我觉得，当然重点还是在看他们整个那个办案的过程。然后上一次那个警官跟这个雷托，就是这个小混混，他们不是朋友，可是这一集里面，因为后来他们上一集救了这个。那个男主角的这个妹妹、
嗯、
所以那个光头警察就跟他妹妹就变成男女朋友了、
嗯、
然后这一次也是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动作戏都拍得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
OK， 暴力特区二几只熊？
OK， 三只熊。
那么另外有一个，这是智利电影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
这部我看过，我去年的时候
他有入围台北电影节，
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就看了。
这部片啊，
已经快差不多一年了。
对对对，
女仆。
这部片我给五只熊，因为真的是太棒了，
嗯，
非常非常好看。我那时候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了不起，因为那女主角实在太会演了，
嗯。
然后我前几个礼拜有再去看一次，这样子，就她试片的时候、
嗯，
我怕我忘记了、
嗯，
所以就是再去看一次。然后我觉得还是一样棒，就是重看的话还是觉得非常了不起。然后这个导演啊，他里面他的脚本其实。就是拍他家里面，导演应该家里很有钱，所以他也请了一个二十几年，就是跟那个女主角同名叫乐格的一个女仆。
嗯哼。
然后他等于那个女仆就是在他们家奉献了
他的。不是，就是应该讲说，就是南美洲的贫富悬殊还蛮大的。
嗯。
那他也不见得说是很有钱，但他稍微中产一点，他就因为他们有一些山区是很穷的。那这些乡就是很乡下、很山沟沟里面的人，他们会到城市讨生活，
嗯，
去当那个。对，就是说、
就里面的当佣人这样。
对，
对，可是他们、啊、导演他们应该是白人，可能是以前那时候统治这个智利的地方的这个，
不是，就是欧洲裔啦。
对对，那些人留下来的
欧洲裔，那当然那就是说比较山里面啊，就很多比较原住民，所以他们就肤色就比较黑。
嗯，跟上次那个巨乳伤心的奶水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那秘鲁电影嘛。
对，
对
对对
yeah, OK， 所以
然后这部片啊，我觉得那个女主角跟后来就是有点解放了他的那个玛利亚，就是他们两个都很会演，而且其实两个明星在智利当地都那一区啊，就是都非常很棒的那个演员。那我觉得这部片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拍的让你有人看完会以为是纪录片。
哦，对，
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纪录片，是真正拍出来的，
完全是剧情片。
对对，
但是真的好自然，
他就是拍了连那些小孩子啊在干嘛，然后跟那个女仆的互动，然后他后来他又到了这个跟他很要好的这个另外一位女仆的家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情感戏，我觉得拍得非常好。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女仆不小心看到她男主人的裸体啊，然后她自己啊，比如说她到了这个到这个乡下去度这个热带的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她跟她爱上了这个那个就是她喜欢的这个女仆的这个舅舅。然后两个人那个床戏啊，我觉得都拍得非常的很逼真，真的让我很感动啦、啊、就是会觉得怎么有人有办法拍得这么棒、啊、
而且那导演很年轻，
很年轻很年轻，
对，是他第一部电影好像我记得
很厉害，
这部电影很厉害，
对，非常好、
居然那个台湾有电影公司还居然发行，
然后
勇气可嘉。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好的电影还是要推荐，虽然说像上礼拜那个血色海湾才卖了10万块啊，就台北啊，
血色海湾才卖了10万块吗？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好的电影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影评人都专门在推一些那
種。真的吗？血色海湾才10万块吗？
對對對，
拜托请大家，
因为目前只在台湾只在台北演而已，
周末赶快去那个，
就是很多很值得看的电影啊，当然比不上那些好莱坞的声光娱乐效果，可是它会触动你很多东西，会让你想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像女仆这样的电影也是一样，就是它会让你去思考很多，就是你失去什么，比如说他付出了他的等于是前半辈子在这些人身上，就像他那个他的那个好朋友抱住他的时候，他不是每次前一个女仆就是中间他有过招好几个吗？
对，就是他本身这个女仆在这一家已经很久了，
二十几年，对对对。
但是他们当然就是
他老了，因为他老了，
对，
身体不好，
有点坐不动，然后所以那个女主人就很好心说他们再请一个人，也没有说要 fire 他，
对对对，
就是要再请一个人。
可是他那种占有欲、那种危机感很强，
危机意识太
强
了，强，所以他就一直整那个新来的就对了，就有好几个就被他整跑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他就使出各种怪招来整这些
其实这个片子过程
新来的女佣，
对啊，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还蛮好笑，就是。会觉得很可怜，然后又很好笑。
对，然后就后来终于来了一个，把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反而搞定了这个。
对对对，结果他也要走了这样。
老的这个 ，OK，、嗯、所以这电影
我好喜欢这部片啊，我觉得很棒。两个女主角都演得非常非常好。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个智利人的生活，女仆哦。
那
强烈推荐五只熊，对不对？
对对对，好喜欢啊。
OK。好，
再看。其实有时候哈，电影同样电影，你看多看个几次啊，你就可以发现很多毛病。可是这部片，我再看一次还是很感动。嗯。然后我推荐给别人看，他们看的也是觉得啊，怎么那么棒？都那时候台北电影节，他们不晓得。像去年台北电影节，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片子都蛮好的。对啊。嗯、
OK， 那么有一个国片。
对对对，第36个故事这部片子，我觉得让我觉得。看完真的有咖啡香这样子
啊？真的吗？第36个故事，但是我看到桂纶镁，我就想到某一部电影。
你说《最遥远的距离》吗？
对，我就啊，有一点不太想走进戏院。
然后他找的这个林晨曦啊，长得跟他很像，就演他妹妹这个、uh-huh. 这个，好像以前是一个主唱这样子。Uh-huh. 他长得很像，而且很抢戏，可是两个人就是一搭，就是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弱啊、就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一个比较像男生一样的个性，
嗯哼，
其实两个配得很好。然后张翰啊在里面，我觉得可能是他有史以来我觉得他演的最好的一次。我曾经讲过他演不好，所以他跑去我部落格留言，然后我在想说这个是他吗？我又不敢回他。
什么意思？他跑去部落格留言留什么呢？
就他以前曾经演过那个就是电影啊，那个流浪神狗人，对，然后我有嫌他这样子，
然后结果呢？
他在我的部落格留言，
留言说什么呢？
就是请多指教之类什么什么，忘了。然后我不敢回，因为
他有署名他吗？
他就写张翰啊、哦。我想不会有个人无聊到冒别人的名嘛。可是我就是怕这样，所以我也不敢回他这样。然后他在这次里面，他演一个还蛮关键的，虽然戏份不多，可是跟贵人们有一些互动。
哦、OK。
然后这个第36个故事，我觉得。我看完的一个感觉就是很舒服，
嗯，
然后很可爱，我觉得不输那个《一夜台北》给我的感觉这样。
哦，真的吗？
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哦《
一夜台北》还有2场，
《一夜台北》还一直在排行榜，好像是第11、12这样子。
还有2场，嗯 ，OK。
我觉得看完的时候就是觉得很舒服，然后会很想去那个地方。导演他们因为拍这个戏就跟他们隔壁的这个老公寓租下来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电影拍完以后这个朵儿咖啡厅会继续营业这样子、就是他们因为拍这个戏去弄了一个咖啡厅，然后整个戏几乎都在里面。
那谁是老板？谁是咖啡厅的老板？
应该就导演他们吧，就公司吧，
就是来一个蔡明亮 style 就对了。不，蔡明亮是开咖啡店，并没有因为拍电影。
没有没有，他不是咖啡店，他是卖咖啡豆。
哦，对，他卖咖啡豆，但是因为卖咖啡豆，那个你可以去他那里喝咖啡、啊。
我跟你讲，他们的咖啡超好喝的。
他那个是
你有听有听过喝咖啡会回甘的吗？像茶叶一样。
我两个都不喝，所以 我只喝白开水，真的真的，我不是开，我是不故意的，我是真的，那个并没有很深的研究。
那它里面有个概念，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因为戏里面他要成立啊、就是桂纶镁，他终于啊，他在里面演一个小女生叫朵儿，
嗯，
然后他的、妹妹叫强儿，
嗯，
然后他就是终于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很多台北人都有这种愿望，就是
开一个咖啡馆。
对对对，我同学也有。
对，
就是开一间倒一间这样。
不只是台北人啦，很多台湾人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咖啡馆。
对，然后他就是终于开了，结果他的好朋友，以前上班的广告公司的好朋友，就每个人就说啊，我们要不要合送礼物，或者是分开送？就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好，我们就把家里面啊，没有很久那种想要丢掉的。又觉得可惜的那种东西送给他、
嗯、
所以他可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收到什么什么举重器啊、嗯、然后什么鼓啊然后一些怪东西很多什么无敌金刚啊无敌铁金刚的娃娃、嗯、然后还有甚至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中医的那个金色的那个人啊裸体的那个、
嗯嗯哼嗯、
上面有穴道的、那个、
十八铜人
就什么都有就对了、嗯、然后后来他一间咖啡店就是开幕的那天很热闹，非常热闹，就全部人都来
了。
对，后来隔天都没有人来，然后就因为、嗯、他说，因为里面堆太多那些杂七杂八，整天就像那个仓库一样、
嗯，
所以他就很生气，他把东西清掉一些。
嗯，
就后来有啊，清掉一些就开始有一些空间，然后就陆陆续续有附近人来喝咖啡，
嗯、
然后就有人看中里面的东西。
嗯，
然后他的妹妹就灵机一动，就说：“好，我们这个东西不卖，可是用交换的。”
嗯，
所以这个故事是从交换以物易物而开始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其实那个感觉很好，很舒服，而且因为导演跟摄影师他们是一路合作来的，拍广告或者拍短片都在一起合作，所以这是我看过所有国片里面啊最精雕细琢构图的一部电影。
但是我一看到桂纶镁，我就想到最遥远的距离。
没有，我跟你讲，他这次真的演得非常好。应该说他演出自我吧，就是也许他的个性或者是他很适合这个角色、
嗯、
很可爱，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有发挥，然后里面很抢戏其实是他妈妈，
但是好像没什么戏剧，就是戏剧性
在。我只能说我去看的时候没有什么预期，可是我看完我很开心这样子，然后会觉得看了一部很舒服的电影，然后会很喜欢台北这个地方。
我现在听你讲起来，我就觉得好像像任何一个转角的咖啡馆，我好像就走到咖啡馆里面去坐一坐就好了。为什么需要进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吧，我觉得它有一些很怀旧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些故事也很有趣啦。
哦 ，OK。
所谓的第三十六个故事就是台北的故事。
好。
嗯，
不，他的英文片名就是有点把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
以物易物讲出来，
我真的觉得
Taipei Exchanges，
对、嗯、所以其实他那还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你去想
哦，
就是到底 exchange 是好或是不好，
嗯，
或是我们要回到过去，或是未来应该怎么样，
嗯嗯，
然后里面还跟旅行有很大的关系，
哦，那不是就是怎么旅行呢？不是就是在一家咖啡馆吗？
对啊，所以他的故事啊就会带动你啊。
哦
对啊，对啊
，OK， 好。第三十六故事，我们牛熊给几只熊？
3.5只熊。
3.5只熊，
很好看哦。
OK， 第三十六个故事超乎你的预期就对了。
也不是这么讲，因为我实在不晓得，就那个片名怪怪的。第三十六个故事，
这个片名也是。
对，但是他的那个，我觉得导演他是学美术出身，所以他很注重这些东西，
嗯、
然后。
嗯
很多地方你会让你有一点那种日本片的那种美的感觉，不是日本片的毛病，而是说日本片美的感觉。
所以他就很有就是广告片导演，然后很多预算，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以前拍惯了这种大预算广告片，所以他现在来拍这个电影，他很注重 detail 这样子，对不对？
对，然后里面很多食物很好吃哦，
嗯、
看起来就好吃。
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是红了那个咖啡馆，对不对？
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多人很想去那个地方。
OK， 第三十六故事，
我也蛮想去的，我很想去一探究竟的。
这个朵儿咖啡馆在哪里呢？
在富锦街。
哦，富锦街。
对，在民生社区里面。
富锦街不是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了吗？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那边我不是混那边的。
对，你是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你不是混咖啡馆的文艺青年。OK， 所以这个就是3.5只熊第三十六故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影展啊，就是有九部片，然后一个小小的影展叫善变女人心影展。
OK，
在真善美，
在真善美，好，就是都是一些以前演过的，
对对对，洞里春光啊，冥王星早餐，外遇，冰火情敌，巴黎换换爱，裸爱，没有耳朵的兔子，这部片准备有第二集了，然后完美舞娘。巴黎男人香。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兄。
拜拜。
我是全家发咪泡。